新冠疫情咧到而家已经系超过咗一年半嘅时间啦。我琴日咧就喺个嘅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嗰个 website 咧就揾咗一啲嘅资料。咁佢话到琴日为止咧，因为新冠疫情嘅原因而系死亡嘅人数咧已经到咗系608,818人。当然大家都十分之系关注呢个嘅新冠疫情啊，咁亦都系的确系我哋要去关注嘅。在美国呢有另一个的致命的原因呢，每年是导致超过80万个生命是丧生的。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的致死的原因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去到关心的呢？我指的就是堕胎，是每年有80多万的中的堕胎。堕胎是在社会里面一个很争议性的问题，或者你从新闻啊，或者是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社交媒体，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里面听到很多的关于堕胎的言论，可能令到你很混乱啊。那我希望今天这个讯息呢，或者可以帮助你是澄清一些的观念，同埋亦都是看一看一些的圣经的教导。我希望在今天的信息里面跟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堕胎？那我们自己不堕胎了，那人家堕胎又怨我何干呢？堕胎这个社会问题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那讲到堕胎呢，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十分之复杂的问题，很多人会是提出很多的理由去到支持为什么可以堕胎，堕胎是没有问题的。那好时时听到的就是说因为是妇女有自由的选择权利，这个是一个时听到的。那譬如另一个就是说讲到说一些的贫穷的妇女，她们已经是没有能力去到支持了，那她们怎样可以再养多一个小孩子呢？ 那就要堕胎了，这样。那我想提出一点就是说，好多呢啲咁嘅理由，好多咁嘅论点，但系我觉得就系堕胎嘅问题咧，有一个好关键嘅问题，我哋系需要搞清楚嘅一个 key question， 一个好关键嘅问题，就系话喺呢个怀孕嘅妇人嘅肚腹里边，究竟系乜嘢嚟嘅？喺个怀孕嘅妇人肚腹里边系乜嘢嚟嘅？嗱，英文就可以好简单咁讲，就系 what is the unborn？ What is the unborn？这个怀孕的妇人肚腹里面是什么来的？或者你会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 很明显，有什么那么重要呢？对你来说，但是其实在社会里面，就是因为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是有这个混淆，而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里面的争论。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澄清一些关于支持堕胎的论点。刚才我们讲过，提出过有两个的很常见的例子，就一个就是说妇女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没错，就是我们在美国，我们很重视个人自由的嘛，是不是？美国是叫什么？ The land of the free， 那我们 很重视自由的，很重视这个权力去到自由选择。那但是我们想一下，就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的自由是受到不少的限制的，是不是？啊，那我没有自由去到选择去醉酒驾驶的，是不是？那我也没有自由去到拿了周拎架车自己去用，没问过去拿去用，那叫偷车，是不是？那我也没有自由去说见到你不顺眼我打你一拳的嘛，是不是？我们更加没有自由去到杀害另一个的人的生命。我们可以想想一个的女人，她譬如有一个两岁大的小孩子，那她有没有自由去到杀死她这个两岁大的小孩子呢？当然没有。所以如果这个怀孕的妇人她腹中的是一个人来的话呢，这个妇人呢，这个怀孕的妇人呢，她就没有自由去到将她这个腹中的这个人呢去到杀死，正如她没有自由去杀死她两岁的小孩子一样。刚才我们讲到另一个例子，就是说很多的贫穷的妇女，她们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够负担了， 咁佢哋可能就选择堕胎。咁我哋又可以諗一諗啦，譬如一个妇人佢有一个两岁大嘅细路仔，咁佢会唔会因为经济嘅原因嚟到係将佢个，因为佢支持唔到啦，佢就将佢个两岁大嘅细路仔去到杀死佢呢，嚟到解决佢个经济困难呢？当然唔会啦。同样嘅一个怀孕嘅妇人呢，佢亦都，如果嗰个腹中嗰个系人嚟嘅话呢，佢亦都唔可以话将佢个腹中嘅人呢去杀死嚟到去解决佢嘅经济嘅困难。咁所以讲到话呢个堕胎呢嗰个问题，呢个关键嘅问题呢，就係 what is the unborn？ 佢呢个妇人佢腹中嗰个里面嘅嘢究竟系乜嘢嚟嘅。咁如果呢个妇人佢肚腹里面只不过一块佢身体上面嘅一块肉，咁呢佢係当然係好可以好自由嘅选择将佢呢块肉去到割除，係咪？但如果佢个肚腹里面是一个人来的话呢，那他就不可以随意去到处置这个人，是吧？因为是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是生命来的。那所以这个关键的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的。而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是很清楚的。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我让我知道呢，这个妇人的腹中其实呢就是一个个别的一个人来的。那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些的经文来到是让我们去到明白。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一、第二章就是讲到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身。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天使向玛利亚报信，告诉他知他将会是怀孕生子，就是耶稣了。天使也跟他讲话呢，他的亲戚以利沙伯呢是他是本来是不育的，但是已经有六个月的新孕。咁玛利亚听到咧，就即刻就起身咧，就去探望呢个以利沙伯。路加有咁嘅记载，佢话以利沙伯一听到玛利亚问安咧，所怀嘅胎就喺佢嘅腹里边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就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在这里呢，以利沙伯他说他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个胎的字呢，很多的英文版本都是翻译成是 baby， the baby in my womb leaped for joy。 而这个字呢也在另外一些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里面的经文有提到的。譬如在第二章十六节呢，他是讲到牧羊人呢，他们是找到玛利亚和约瑟，又有婴孩卧在马槽里。大家知道这个婴孩就是指耶稣了，当时耶稣已经出了世了。而婴孩的字呢，就是跟头先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以利沙伯他说他腹里面胎欢喜跳动的胎呢，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都是指小孩子。而在另外一里呢，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呢，亦都系讲到话有人抱佢哋自己嘅婴孩嚟到见耶稣，要系耶稣摸佢哋。咁而呢个婴孩呢个字喺原文里面呢，亦都系同样嘅字嚟嘅。咁所以从圣经嘅角度嚟睇呢，无论佢系喺个孕妇肚腹里面嘅一个胎，或者系生咗出嚟嘅一个 BB 仔呢，都同样系细路仔，系人嚟嘅。另外，我想大家留意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很多人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说一个怀孕的妇人她生产之后呢才做妈妈的。是不是这样？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即是不是她生了个仔出来呢才是做妈妈的？但是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就是她讲到以利沙伯，即讲到是玛利亚，她一听到天使的报信，她就立刻起身去到探以利沙伯了。所以当他去到见以利沙伯的时候呢，他是在圣灵感孕之后呢几日的时间来的。当时耶稣在他的肚腹里面呢，其实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但是以利沙伯受圣灵感动呢，已经是讲话玛利亚是我主的母。所以当时即使是耶稣在他的肚腹里面是刚刚受孕没多久，但是玛利亚已经是耶稣的妈妈了。有很多人就说 OK， 一個人係懷孕啦，一個女人懷孕啦。咁如果佢唔想做媽媽咧，我哋就唔好勉強佢啦，就等佢墮胎啦咁樣啊。咁其實如果佢懷孕嘅時候咧，冇人勉強佢做媽媽嘅，佢已經係媽媽啦。即係佢一懷孕已經係媽媽嚟噶啦，咁所以我哋冇人係勉強佢做媽媽嘅。咁我哋嚟睇一睇另外一個經文，另外一處經文就係喺講到大衛同埋拔士巴犯奸淫之後咧，咁大衛就寫咗詩篇51篇呢篇嘅懺悔詩，喺裏面第5節，大衛話：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嘅時候就有了罪。呢個 Net Bible 嘅譯本咧，佢就咁樣寫：佢 A sinner the moment my mother conceived me。咁我哋留意一下，就係話，只有人咧先至係要負道德嘅責任嘅，只有人先至要係負道德嘅責任嘅，只有人咧，我哋先至會係話佢有罪嘅。嗱，我哋唔會話一個石頭有罪噶嘛，係咪？我哋都唔會話一棵樹有罪。我哋唔会话一只狗、一只猫有罪。你有冇听过人讲话？啊，呢个系一个罪石，呢个系一个罪树，呢只系罪狗、罪猫咁样，冇噶嘛？只有人咧，我哋先会系称为罪人嘅吓。咁所以当大卫话佢系 a sinner the moment my mother conceived me 咧，就即系话咧，佢喺佢母腹嘅里边怀系。conception 嗰陣時咧，已經佢係一個罪人啦。咁即係話喺佢母親懷胎嘅時候咧 ，conception 嘅時候咧，佢已經係一個人嚟噶嚇。頭先我哋講個問題 ，what is the unborn 喺呢個懷孕嘅婦人肚腹裏邊係乜嘢嚟嘅咧？好明顯咧係一個人嚟嘅。大衛亦都喺詩篇139篇裏邊咧，佢講話。他对神讲话：我的肺腑是你所做的，我在母腹中，你以腹庇我。我们看到大卫他在他的母腹里面呢已经是存在，并不是说他出了世才是大卫才是存在，而是在他的母腹里面存在。大卫并不是在他的妈妈的母腹里面的肺肉，并不是他妈妈的肚腹里面的身体一部分。而是大卫他在他的妈妈的腹中已经是一个个别的人士，是一个 distinct person 来的。另外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创世纪创世纪的25章在这里讲到是亚伯拉罕的仔以撒的妻子利伯加，他是怀孕是双胞胎。经文讲到说就是孩子们在他腹中是彼此相争。而这个孩子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都是经常是指儿子或者是小孩的。当然我知道这对孩子这个双胞胎就是以扫和雅各。以扫和雅各在利伯加的肚腹里面呢已经是两个 distinct persons， 是两个个别的人士，讲到是他们彼此的相争。所以刚才讲的问题What is the unborn？ What is the unborn？ 在孕妇腹中的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圣经给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孕妇腹中的从受孕 conception 开始呢已经是一个人来的，是一个个别的人士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对一些的妇女的肚腹里面 的胎儿，因为他们是人来的，所以是应该给予他们和社会上面其他的人同样的同等的保护。同等的保护。或者 你可能 你会想一下，即我们都见过一些譬如是几个礼拜或者是几个月大 的胎儿的图片，大家可能都看过。咁可能你会想，哇！睇呢啲嘅圖片，嗰啲幾個禮拜大嘅、幾個月大嘅胎兒咧，真係唔似人嘅喎。咁點解你會話佢哋係人咧？咁樣嚇。咁我想提出一點就係話咧，其實你同埋我喺我哋嘅成長階段裏邊咧，喺嗰啲階段咧都係咁樣嘅喎。你有冇諗過？並唔係話 一个胎儿佢几个礼拜大或者几个月大嘅时候，佢哋唔似人，而系话我哋每一个人喺不同嘅成长阶段里边咧，都系有唔同嘅样嘅。就好似我哋 B B 仔嗰阵时有 B B 仔嘅样，我哋二十岁嘅时候有二十岁嘅一个年轻人嘅样，八十岁嘅时候有八十岁嘅一个老人嘅样。而当我哋得几个礼拜大嘅时候咧，我哋就系几个礼拜大嗰个人嘅样。而几个月大的时候就是几个月大那阵时那个人的样子。即是我们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里面是有不同的人的样子的。可能又会问，如果圣经是这么重视胎儿的生命的时候，那为什么圣经里面又没有一条命令说不可堕胎呢？因为是不需要的。为什么呢？十诫里面第六诫是什么？不可杀人，是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三节。既然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孕妇腹中的这件事，我们是 unborn， 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的结论 是人的时候，那堕胎呢就是终止了这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堕胎呢就是杀人，所以不可杀人呢也都是包括了不可堕胎。所以不可杀人就是包括了不可堕胎。人的生命在神的眼里面是十分之宝贵的。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他形象做男做女。我们每一个人呢里面都有神的形象，也都因为这样呢，我们是跟其他的一切的受造物呢都是不同的。因为这样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人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所谓的不可剥夺的一些权利。我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都讲话人人是平等的，但是当我们看很多人的时候，其实人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有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肤色，有不同的体重，有不同的智慧，有很多不同的人和人之间。咁点解我哋会话人人系平等嘅呢？当我哋话人人平等嘅时候呢，係必定係有一样普遍性嘅喺我哋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嘅一个特质。而圣经讲到话人係照住神嘅形象做嘅，呢个就提供咗一个基础，点解係人人平等。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嘅形象。而正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有神嘅形象呢，咁就讲到话，圣经里面讲到话，凡流人血嘅，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做人系照住自己嘅形象做嘅。因为我哋系每一个人都有神嘅形象，所以我哋就唔可以随意嘅去将另一个人去到杀害。圣经里面好清楚嘅讲到话，神系憎恶嗰啲流无辜人嘅血嘅，系箴言第六章。提到话耶和华所恨恶嘅有六样，连佢心所憎恶嘅共有七样，其中一样咧就系流无辜人嘅血嘅手。咁一切流无辜人嘅血咧，都系神所憎恶嘅。但系杀害儿童咧，就系尤其系令人发指嘅。喺利未记里边提到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佢话。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治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而以色列的先知呢，他们是不断咁警告犹太人，话佢哋将佢哋嘅儿女系作为祭物献俾啲偶像咧，佢哋必定会系受到神嘅毁灭性嘅审判。就好似喺耶利米书里边，耶和华就话：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嘅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他，在称为我名下嘅殿中，污秽者殿。他们在因乱子谷建筑陀斐特嘅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咁而耶和华咧就系咁嘅审判，佢话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恩嫩子谷，反倒称为撒木谷，因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并且这百姓嘅尸首必给空中嘅飞鸟和地上嘅野兽作食物，并无人控港。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嘅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我们看到昔日的犹太人和这个的迦南人，他们将他们的儿女是献作为祭物献给他们的偶像。而今时今日呢，其实都有很多人呢是牺牲了他们的儿女是献给他们的偶像，只不过是那个偶像的形式是不同了。以前是摩洛或者是巴力，现在呢可能是他们的事业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的梦想，譬如说想追求一个的舒适的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其实很多人是将儿女看成为一个的负担，一个负累。但是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 看我们的儿女。圣经里面讲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呢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讲到在圣经可见呢，还未出生的婴儿和出了世的小孩子呢，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圣经里面说，不可杀人，亦都唔可以堕胎，不可堕胎，因为堕胎咧就系杀害一个无辜嘅孩子嘅生命。讲到呢度，如果有人系曾经堕胎嘅，或者系曾经鼓励过人堕胎嘅，而家明白到堕胎系杀害咗一个人嘅生命，醒觉到自己有罪。我想你明白到，如果你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有赦免和医治的。所以主耶稣是为我们一切的罪是上十字架，包括了堕胎的罪。所以我想邀请你，如果你是曾经堕胎，或者是曾经鼓励人堕胎的时候，你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将你的重担来放低。圣经里面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好了，我知道了，圣经的教导说是不可堕胎，那我自己不堕胎可以，那人家堕胎关我什么事呢？咁教会同呢个堕胎嘅问题同教会有咩关系呢？我哋点解要喺教会里面讲堕胎呢样嘢呢？有啲人会认为呢，堕胎呢个系一个政治嘅问题。咁教会里面呢就系唔好讲政治啦。咁我哋要諗一諗啦，教会里面唔好讲政治呢个观点。如果我哋接受呢个观点嘅时候，会有啲咩嘅后果呢？譬如说，如果有人说同性恋是一个政治问题，那是不是我们教会就不可以讲同性恋呢？如果有人说离婚是一个政治问题，那是不是教会就不可以讲离婚呢？甚至乎有人说管教小孩子，那是侵犯了小孩子 的权利，这个是一个人权问题，那当然是政治问题了，那我们又不可以讲管教孩子了。如果说因为是一个政治问题，教会就不可以讲的时候呢，那如果要基督徒合埋把口不要出声的呢，很容易的，即是加上一个政治这个标签呢，那教会就是不可以碰，不可以讲。但我们想回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教会是不是就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失去了一个影响力呢？不要忘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如果教会不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去到传扬真理，去告诉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我们期望谁会去说呢？没错，堕胎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很多的选举里面，这个候选人的对堕胎的立场是很受到人关注的。但我也不要忘记，堕胎基本上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圣经对这个道德的问题它有清楚的教导，就是堕胎是违反道德的，因为堕胎是杀害了一个无辜的生命。其实堕胎不单止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我认为堕胎更加是一个属灵的争战。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讲过，每年有超过80万的婴儿是因为堕胎而是丧失他们的生命。这个堕胎其实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一个极之大的邪恶来的。神是创造生命的，而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但是堕胎就每年是残害了这么多照着神的形象所做无辜的孩子的生命。这个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一个极之大的邪恶。同埋好奇怪的， 即使是不信神的人，不信圣经的人，从科学的证据他们都应该知道，在这个孕妇的腹中是一个的人命来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社会里面很多人是支持堕胎，甚至乎有很多的人，他们很多的议员，他们会是用尽各样的方法去到维护堕胎的合法化。这个的确是 很令人费解的。我相信呢，在这个背后呢，其实是有邪恶的力量在这里蒙骗人心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争战。刚才我们说 有很多人他们是极力的去维护这个堕胎合法化。其中一个的论点呢，想将提出来大家去想一想，就是很多人会说 OK， 我自己就不会堕胎的了，但是人家堕胎呢，人家应该有他们的自由去选择，那我们就不应该是立法禁止堕胎。有很多的政客呢，他们都是采纳这个立场的。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观点呢好像是很大方的，好像 我自己就不堕胎的了，不过人家怎么做呢，人家有自由选择，我们不可以管他，我们不要立法去到禁止他。但是我们想一想，堕胎不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不是好像说我喜欢吃朱古力雪糕，你又喜欢吃云尼娜雪糕，那你有自由选择选哪种雪糕，我们不要立法禁止你吃云尼娜雪糕这样。堕胎是一个关乎到人命的生死的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会不会说我自己就不会醉酒驾驶的了，不过呢，我们就不要立法禁止人醉酒驾驶，人人应该有自由去选择是不是禁止，是不是醉酒驾驶，我们会不会这么说呢？或者我们会不会说我自己就不会虐待孩子的了，但人家是不是要虐待孩子呢，有他的选择，我们不要立法禁止人去到虐待孩子呢，这样我们会不会这么说呢？当然不会啦。刚才讲过 What is the unborn? Unborn 即是在这个母腹当中的那个那样东西是个人来的。堕胎就是杀害了这个人的生命。那既然法例是应该是去保障人的生命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立法去到禁止堕胎这样东西呢？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讲堕胎呢？因为我们要去拯救这些很多的未出生的孩子的生命。刚才讲过，每年有超过80万的 BB 仔是因为堕胎失去他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们的教会讲堕胎呢？因为我们要防止人做错误的选择，以致到一生遗憾。为什么我们的教会里面讲堕胎呢？因为有很多人在堕胎之后呢，经历了抑郁、内疚、绝望，甚至乎有自杀倾向。我们要给他们知道，给这些经历过堕胎的人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 赦免和医治。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堕胎合法化已经是差不多50年了。Okay. 社会里面很多人是支持堕胎的。堕胎可以说已经是植根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好像做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曾经有一个的赈灾机构，他们的海报上面是这样写的。他们的海报上面有一个女人和她的小孩子，咁系十分之嘅瘦弱，咁而上面有咁嘅一个问题，佢话 How do you feed 1 billion hungry people？ 你哋点样要养活10亿个饥饿嘅人口？当我哋见到咁巨大嘅一个需求嘅时候咧，我哋都觉得系好沮丧，觉得系喺呢个系唔可能，我哋做唔到噶啦咁样。但喺嗰张海报嘅下面咧，佢有几个字去回答。这个的问题是几个强而有力的字，就是说 One at a time， 一个一个来。虽然堕胎现在是植根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好像是不可能去到改变一个的事实，但是我们都可以是一个一个的来。首先当然我们自己呢就不要去选择堕胎，我们都不要去鼓励人家堕胎，即使是堕胎是一个最容易或者是最方便的去到处理目前的困难的一个的途径，我们都不会选择堕胎。同埋我们要是增加对堕胎的认识。咁今日的信息里面当然我们是讲到很多的圣经的教导。咁但其实在科学上面都有很多证据呢是跟圣经是吻合的。我们可以去到学习这些的科学上面的一些的资料。以致到我们可以是同一些的微信的朋友呢，也都是交谈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对堕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埋我们可以更加多的了解这个堕胎的事实，同埋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一些的支持堕胎的一些的论点，我怎样去做回应。以致到如果我们有朋友或者是有家人是考虑堕胎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分享，让他们知道堕胎的真相。是杀害一个无辜的孩子。同埋我们可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装备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是对我们对堕胎更多认识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儿女或者帮助我们的孙儿孙女呢，是建立一个是合乎圣经的保护生命的一个的价值观。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支持一些的 pro-life 的机构，我们可以去做义工，我们可以经济上面去支持他们。我们也可以在选举的时候表达我们的意见。那当然选哪个候选人是有很多的因素，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我相信呢，这个候选人在堕胎上面的立场呢，应该是我们考虑的其中之一个的重要的一个因素来的。同埋我们可以写信给啲议员来到系表达呢个保护生命嘅呢个嘅观点。我哋可以去鼓励啲议员咧，佢哋去赞成嗰啲保护生命嘅法案，而系去反对嗰啲提倡堕胎嘅法案。咁当然我哋仲要系祷告啦。头先我哋讲过咧，就系堕胎其实系一个属灵嘅征战嚟嘅。我哋要有一个谦卑嘅心嚟到主嘅面前，嚟到系。恒切的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在位者来祷告，我们为一些 pro-life 的机构来祷告，我们为那些考虑堕胎的人来祷告，叫神是感动我们的心，叫他们是去到是保存这个胎儿的生命。我们都为那些曾经堕胎的人来到祷告，就是求神去到医治他们。或者我们会有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基督徒是去到关注这些好像堕胎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那会不会令到我们分心，妨碍了我们履行大使命 的责任呢？那我想跟大家是首先是分享两个基督徒的见证。那第一个就是 William Wilberforce， 威廉威尔伯福斯，他是英国一个19世纪的下议院的议员。咁佢一个基督徒，佢亦都系 因为他基督教的信仰呢，他一生呢是致力在废除这个的奴隶贸易的。而在他的努力之下呢，英国呢是终止了奴隶贸易。他有一个好的例子，就是他的基督教圣经的世界观呢，就是他是帮助他呢是有相应的社会行动。而神学家 J.I. Packer 呢对他有这样的赞赏，他说威廉威尔伯福斯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很少人能够做得到的。他将福音主义放在英国的版图上，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首先几乎是单枪匹马的推翻了奴隶贸易，然后在公共生活中产生了一系列的行善和减少邪恶的社会，忘记这样的人是愚蠢的。而另一个例子就是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我想大家可能都是会是听过，至少听过这位宣教士的名字。克里威廉呢，他是英国人，他是被称为是现代宣教之父的，是 Father of Modern Missions。 当他还在英国的时候呢，他就是很多时候是发表言论呢，去到 是反对这个奴隶的制度的。后来他去了印度做宣教士，而当时呢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来的。当他去到印度的时候呢，他就见到当地呢有一些的风俗呢是很违反道德的。有一个呢就是说他发现当地有一个风俗呢，就是有一个即是他们称为神圣的一个的典礼来的。就是他们会将一些小孩子、BB 仔呢放在一边，任他去到等死的。咁克里威廉佢就係极力嘅反对呢个嘅杀婴嘅风俗。咁而喺佢嘅而当时嘅英国政府呢，因为佢哋係想避免去到干预当地人嘅宗教文化呢，佢哋就唔理嘅。咁但係克里威廉呢，佢就极力嘅反对。而喺佢嘅努力之下呢，最终呢呢个杀婴嘅风俗係被废除。而另外呢，佢又见到另外一个嘅好可怕嘅一个风俗，就係当地人会将譬如一个男人过身，他会将这个男人的还是在身的妻子，即是寡妇，在这个男人的火葬礼里面硬生是烧死的。克里威廉见到这个这么可怕的风俗也是极力的反对。他带领一班的宣教士在他们的公开的演讲里面去反对这些风俗，亦都喺佢哋嘅宣教杂志里边提出论点，去到反对呢个系将寡妇烧死嘅风俗。而最终咧，喺佢哋努力之下咧，英国政府系决定咧系禁止呢一个嘅将啲寡妇喺佢嘅亡夫嘅火葬礼里边诞生烧死嘅一个风俗。而当克里威廉佢收到英国政府呢个禁令嘅时候咧，啱啱系礼拜日嚟嘅。而克里威廉当时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翻译员，他本来在那一个星期日呢，他是安排了他在教会里面是讲道全福音的，但是他呢就找人代替他，而他自己呢就是赶快的将这个英国政府的禁令呢翻译出来让当地人知道，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不可以拖延。似乎这位我们称为现代宣教之父，他并不觉得基督徒去到关注一些社会的问题的时候作出相应的行动是会是妨碍大使命。其实大使命是什么呢？我们都 很熟悉了，在马太福音28章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圣经有什么的教导呢？在箴言里面讲到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亦都在另一处的箴言里讲到说，你当为哑巴或作不能自辩的开口，为一切孤独的深渊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 这些的未出生的 BB， 他们被拉到死地，我们是不是要去解救呢？他们是将被杀，我们是不是去拦阻呢？他们没有声出的，他们不可以讲话的，不能自辩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口为他们去到申辩呢？主耶稣都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爱人如己都包括了我们要去用爱心和怜悯的心去到帮助这些在神的眼中十分之宝贵的胎儿，也都是在神的孩子里面是最弱小最无助的一群。爱人如己也都是包括了是去到对这些胎儿的妈妈是用爱心和同情的心去到是伸出援手。刚才我们讲过每年有80万宗的堕胎，大家可能听过1973年这个 Roe vs. Wade 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那个判决是将到这个堕胎在全美国来到是合法化的。73年到现在48年了，根据统计呢，有超过6000万的婴儿因为堕胎是失去生命。堕胎的确是一个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一个极之大的邪恶。有人这样说， 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evil to triumph is for good men or women to do nothing。 只要好人什么都不做，邪恶就得胜。主耶稣说，基督徒我们是世界的光和盐，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会不会袖手旁观让邪恶得胜？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求你怜悯美国这个国家，即求你赦免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杀害了无数的你所做你所爱的婴儿。求你都是叫美国人的醒觉，你都是停止的罪行，停止的邪恶。也都求你叫在美国的教会都是醒觉，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去发挥光和盐的影响力。奉主耶稣基督名义求，阿们。